请读一点圣经。第一处我们请读以弗所书。我们请读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十七节。就读，先读这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好，这是保罗写的以弗所书，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聚会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聚会。今天很多的聚会都是牧师在那里带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原来也是在牧师带领那里去聚会里面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牧师的带领那是受神学的影响，神学院很多很多种的神学院，有灵恩派的神学院，有各种的神学院。这个牧师是哪一个神学院出来的，他就受那个神学院的影响。神学院的老师怎么教的，他就怎么接受的，然后他毕业以后就拿了一个毕业证书，就是我是某某神学院的毕业的。这个毕业里面还要分你是什么等级的，神学院是什么等级的神学院，这都有分，都不同的。然后出来以后他就任聘哪一个教会要聘他，就聘他去做带领人。聘他去第一个就要讲好什么呢，讲好薪水，每一个月你给我多少薪水，你这里有多少人要带领，然后就签合同，合同里面就有个规定，你来做一年，你来在这里做几年，第一年你要使我们人数增加多少，好不好？这个教会人数多少？第二年又要增加多少？不能增加多少，工资就不能给你增加。增加了这个人数，工资就增加了。这种就是牧师制度是的道路，是这样一条路。牧师制度的这个路。不是神的旨意，好不好？所以启示录里面第三章说到撒迪教会，就是我们来读一读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来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监控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好了，这个教会叫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我们知道，就是马丁路德从天主教改教出来的教会。因为在前面有一个教会，就是第二章十八节，那里是推雅推拿的教会，那是指天主教。天主教大概从第四世纪开始就有了，一直到现在天主教都存在。因为圣经里说天主教要继续等到主再来，那么第二章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24节到25节，我们可以读一读。
第四章。
对，
第二章
24到25。
至于你们推呀推那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了，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好了，你看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看到没有？天主教不会消失，他一直要存在下来，到什么时候？到主耶稣再来，只等到我来。这是天主教。那么第三章撒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就是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行，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临到就是主耶稣再来。所以今天天主教不会消失，是一直要等到主再来。另外一个撒迪教会有，就是从天主教里面改教出来的牧师制度的这种教会，他主耶稣说他要悔改，这个教会他按名他是活的啊，我是某某教会，但是他其实是死的。在神来看他不是活的，因为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神学道理，好不好？神学道理就是从神学学到的一些东西，神学院很多啊，各种神学院。那么这个教会就是有牧师制度的教会，要悔改，一直也要等到主再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就是今天我们要哪一种的聚会，走天主教呢，走牧师制度的教会呢，他们都要等到主再来，不会消灭。那么还有一个，那是第三章的腓拉铁非教会。那第三章那个腓拉铁非教会，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七节，我们读到11节，启示录3章第7节到11节。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
好，这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腓啊，我们跟弟兄这边说过，腓拉铁腓是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那么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这个教会不需要悔改，因为他略有一点力量。第八节，这些遵守我的话，那个道原文是话，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今天我们要走的路，不能走前面的两个教会，天主教有牧师制度的不对，我们只能会走腓拉铁腓，就是弟兄相爱的。那么弟兄相爱的这种聚会，那也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啊，我们来读一读提摩太前书，来读第先读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们来读第八节，我们读到十三节，八节到十三节。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二舌，一口两舌，不好不好喝酒，不贪。
四章八节
。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好了，这里就是说，保罗告诉提摩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我们这聚会就是和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那请你再读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好，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要追同倾心祷告主的人啊，那倾心祷告主的人，那就是他们要喊提摩太回到我们教会去。保罗建立了很多教会，他没有他，就说你去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什么叫倾心祷告主的人？倾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单纯的心来追求神的话，不是追求人的道理，不是追求神学道理，不 不是追求哪一个牧师我要听他讲的，不是的。我们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这里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什么叫做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的私欲就是高举自己，好，就是高举自己，自己的看法来加给别人，这是少年人的私欲。因此在这里保罗就要提摩太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这就是我们的聚会是要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清心祷告主的人就是没有目的的，没有什么目的的，我们就是来好好读书的话，来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那就是我们的聚会，不是要去受某某人的影响，某某人的带领，不是的，就是我们大家一同来追求。追求什么？追求主的话，圣经到底怎么讲，我们就应该怎么做，那就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也就是今天要走的道路是腓立比的道路。好，这里有，今天我们讲了，这里有三种的教会都要等到主再来。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牧师制度的，还有一种就是腓立比教。但是这三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教会是腓立比教，是不需要悔改的，而且已经有冠冕了，已经有冠冕了。所以今天看来我们应该走的路就是腓立比教的道路。另外还有一种今天也存在的教会，那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啊，我们要读读到二十节，十四节到二十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这又是一个一种类型的教会，叫做老底下。老底下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就是人的智慧，人的聪明。这种教会现在在地上也有，他也不走牧师制度的道路，他也不走天主教的道路，他也不走腓立比的道路。腓立比的道路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一切根据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 而这个老底嘉教会是高举人的名，高举人的名，它是人的智慧。他认为他已经十七节，他认为我是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你看啊，我们有他的看法，富足了，不是指钱很多，就是人多，好不好？他就认为我就发财了。但是神看他，就是十七节后面，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生的，也就是他只看见人的东西，没有看见神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人的东西，这就出问题了。而且这个教会要等到主的再来，这个教会也等到主的再来。那么这个教会现在在地上是指着谁来讲了？那么我们看见第一个天主教，从天主教改教出来的就是牧师制度的，就是撒地教会。然后从撒地教会认为撒地教会错了，又从撒地教会出来的就是牧师制度教会出来的，那就是十九世纪有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你们记得他们坐了一条船叫做五月花号到北美洲，在那里开始他们自己的聚会。本来牧师制度那个聚会啊，在十八世纪，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是从十六世纪改教以后，那种教会是叫做国教。英国有英国的国教，英国的国教就是由他们安排的牧师来带领的。你不能自己家里有聚会，可是那个时候就有一批人，这批人就是大北这些人，他们就自己读圣经，自己一读圣经啊，就发现这个牧师制度很多东西是错误的。比方说他们有婴儿洗，好不好？那么天主教里头有神父，好不好？这个牧师制度里面他们没有神父，但是他们还有教父，好不好？这都是人的东西。那么现在在地上还有一个你们知道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做李昌寿，他在带领的。现在很多人把李昌寿和尼托生连在一起了，如果我所知道的，好不好？李昌寿开始完全跟尼托生是两回事情。李昌寿的开始，他原来是踢足球的，后来啊，他是在烟台，他信主以后，他就自己传道了。他当时受的影响很多都是神学方面的影响，但是后来他看见尼托生出的书，解决他很多牧师制度里面解决不到的问题。因为尼托生是十九世纪从牧师制度里面出来的， 尼多生就是跟他们的跟着谁呢？那就是我刚刚就讲了，就是有一批清心祷告主的人，他们坐五月花号船到了美国。哎，这一批人不参加牧师制度的聚会，脱离了牧师制度。尼托森弟兄就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就在中国大陆就自己聚会，不受天主教影响，不受牧师制度的影响，就自己聚会，这是尼托森。但是他怎么和李昌寿连在一起呢？李昌寿是在烟台自己有一个聚会，后来他就读了尼托森的书，他就发觉许多东西尼托森比他弄得清楚，因为尼托森懂原文嘛，李昌寿不懂原文，而且很多的解释李昌寿不懂原文，他就把很多圣经的字他自己的把它编成各种的词类，好不好？不同的词类，这是他编的，圣经里没有的。所以你上书里面很多东西并不和尼托森一样千万注意，那是两回事情。尼托森派他到离开中国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李昌寿当时在烟台，烟台要解放了，烟台要解放了，那李昌寿他是烟台的教会的负责人，所以他就很危险。我就亲自听见尼托森讲，有一次尼托森的会议上我参加的，我们大概有几十个人吧，他说李昌寿现在来给我联系，如果我不救他怎么救法呢？就是把他从中国离开中国，他说我就给了他一笔钱喊他离开中国救他，希望他不至于生命不至于危险，而且全家都可以走。这是尼托森亲自讲的，我听见的。所以李昌寿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并没有走尼托森的道路，千万注意，那是两回事情。他离开以后他就在开始出去在台湾没有发展，后来慢慢的发展起来，他就讲他一套的东西了，有他一套的神学了，他一套的神学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了，和尼托森的讲的内容完全不同，很多东西不同。所以圣经里这里启示录的第三章里面就说到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那个字不是行为，永远是工作，你不也不冷也不热。李昌寿对于神的话不冷不热，他能改变神的话，好不好？他把圣经都可以改，照他的意思来改。他自己后来写了一个李昌寿的他翻译的圣经，他不懂原文他怎么翻译圣经呢？他是请国外懂原文的人帮他翻译，他又怕翻译要用圣经的话嘛，所以他就用圣经的话，他翻译以后他再看一看，就把有些话用圣经的话，但是圣经的话又不合适，他也想不好，他就把很多的话里面加上了他的话， 而且甚至于说这是尼陀僧的话。如果你去看尼陀僧的全集，是两回事情，好吧？所以现在看来，李昌寿，在这里呢，我们来看，那就是老底家，这一种的教诲，影响很多。大概三年前吧，在有一次，有几个就是李昌寿，他叫做朝会，不叫教会了，他把教会就改成朝会，很多改了，好不好？他们的长老大概有四个，还有从美国来的，就有人通知我，他们要请我吃饭，请我吃饭。他们因为他们是受李昌寿的带领，这些人大概都四十几岁、五十几岁了。听说我这个人见过尼陀僧，他们没有见过尼陀僧。我最早到温哥华来的时候，就有朝会的长老来找我，请我到他们那里去讲道，请我去讲道的目的，就是他们没有见过尼陀僧，只见过李昌寿，希望我给他们专门讲一个题目叫尼陀僧。圣经里哪里有专门讲提尼陀僧的？没有啊。所以我去，我就喊他们拿圣经出来，他们没有圣经，这种圣经是没有的。最后找了一本出来，上面都盖了很厚的灰，就是根本就没有用过的，摆在那里的。他们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李昌寿的圣经，李昌寿的圣经。后来我们就交通了，第一次交通。第一次交通完了以后，他们要听尼陀僧嘛，他们就请我第二次还要交通，还是讲尼陀僧。这个时候第二次就从台湾就专门来了一个人，就是朝会的一个来了一个人派来的，就要听我到底讲什么。所以我就用圣经来讲，讲了以后他的看法就是我们所讲的东西和他们完全不同，他们是要用李昌寿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追求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保罗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跟随人随便去追求，那是错误的，好不好？我想我今天先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一点，就是我们要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明白神的旨意。好，现在呢，我想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要进去吧。
小弟兄，
好。
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在您读的那个启示录第三章的那个撒尼教会那第三章第二节，他说你要紧紧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是能够把那个第二节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能不能再做深入一点？
那就是根据第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原本是工作。
那我知道。那将要衰
微。按你名你是活的，就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名是活的，那你要把你的这个活的这一点啊，
这个活的是不是可以解释？
对对对，
生命可以。
哎，就是这个名字还是活的，
从
还有一个生命的。
我们还算是就是等于说，在那当中的可能就是还算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是蒙恩得救的嘛。
对对对，就是、对, 对, 对, 对，你说对，
这是活的，按名是活的嘛，
对，
就被称为基督徒。
所以按名是活的、
啊。可是他确实在那生命上好像就衰微的是，好像僵死的那种。
对，
是不是这样？
还没有完全死。
还没有完全死，就是僵。
现在承认他是教会，
对，然后也可以称他们为弟兄姊妹。
哎，对，因为他信了主耶稣。看看有没有什么？
那个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还有这个，我见你的工作在我是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相对来讲讲的比较抽象点的，能不能是讲的具体的？为什么他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然后又为什么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嗯，就是第三章。
第三章。
撒地教会。
对，撒地教会。
哎，他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眼的说，那就是主耶稣说了，
对，
我知道你的工作，按名你是活的，你去传福音吧，
对，
你再去带领基督徒吧，
对，
按名是活的，为什么？因为你是耶稣的名字嘛，
对，
好不好？
对，
你就是去传扬基督吧。其实是死的，就是你只一个表面的东西，没有属灵的东西。实际啊是死的，按名你是活的，所以叫做教会，你还叫教会，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
也就是说，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按照他人的东西来讲嘛，所以他是死的。
对。这个传福音是按照牧师的神学的东西来传的，这里面就东西很多，用太多了，好吧？这个神学院是这种福音，那个神学院是那种福音，各种的不同的，好吧？好。
那为什么又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工作呢？因为他做的东西是人的东西，
在神来看不完全，那肯定他是不完全的，好不好？因为他们都虽然用圣经的话也用，但是没有完全按照神的话去做，失去了那个属灵的意义啊，好不好？啊，照片有问题吗？你说话。
对，我就是本着圣经的问题，我来请教你。
啊，
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这个七个教会，老约翰写这本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这个七个教会是已经是在亚细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读呢，我们来读他的这个灵异，就是从他那个预言书里头反映出来现实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读经里头呢，我过去学习的就是，第一要查考这个经的这个原文或者它的原属的意思，结合呢当时这个时代发生的这个事，比如说那个七个教会之间它建立的一个关系，哪个是前哪个是后，都是被谁建立的，他们之间相互交通往来的关系怎么样，他们之间有没有上下级。第一个是历史原文的查考，第二个呢是预言，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应验了这个话，第三个呢是这个话对我现在应时，这是我过去读经的这个学习的这么样的这种已经解经哈 聚会里头学习到的东西。我们自己再回到这个原文里头看，当时这个七个教会已经是在亚细亚都存在了，所以老约翰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预言书，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的这个预言。这是我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原文这个七个教会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这是我的问题。
请你看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节读到十一节，十节读到十一节，那请这样读一下好吗？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菲亚菲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塔。灯台，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
好好好，这里说到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树上打雨。这里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亚细亚不止七个教会啊，亚细亚是一个省，当时罗马的一个省，它里面有很多城市，所以不只有这七个教会，还有很多教会没有写进去。为什么这里选择了七个教会出来？这七个教会都按他的名字就有特殊的意义了。以弗所这个教会为什么把以弗所提出来？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使徒建造建立的，开始建立的以弗所教会。为什么又把士美拿提出来？是因为士美拿这个字原文是受苦的意思，士美拿是受苦，就是以弗所教会过了以后，教会就受罗马帝国的逼迫，那个时候上百万的基督徒都被杀害了啊，所以就叫做士美拿教会，好不好？用士美拿的意思就是代表受苦的意思。为什么又选了一个别加摩出来？别加摩这个教会的特点，那就是政治结合。和政治结合。那么在这里啊，圣经上都有，我们要从圣经里来看，好不好？在启示录里面以后，在每一卷书里面，每一个教会里面，他都把他的特点写出来了。 比方说第二章的十二节，我们可以读到十六节，好不好？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刚刚我们讲的以弗所教会是使徒时代建立的教会，以后大概过了不到两百年，教会就受批判了，那就是很多人被杀了，就叫斯美纳教会，那一段的教会又叫做受苦的教会，这就是说明了这个教会的经历。第一个经历是使徒建立了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没有问题，后来啊使徒时代过了，教会的人增多了，罗马帝国就逼迫他们了，就杀了很多的基督徒，就叫斯美拿，就是受苦的教会。斯美拿教会过了以后，到了罗马帝国就有一个皇帝起来了，康斯坦丁，他就有一次他就做梦，梦见天上一个十字架，梦见以后他就打胜仗了，就把罗马帝国统一了。统一以后他就问人，那个天上一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说这个是代表主耶稣。所以康斯坦丁他就信耶稣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开始信耶稣，不逼迫基督徒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别加摩了，别加摩就是联合的意思，政治和宗教联合了，和信仰联合了，这就是别加摩。所以在别加摩里面，他就有尼格拉朗一人的教训，有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我就是贪财嘛，好不好？所以教会里面啊，就图钱了，好不好？这个时候啊，康斯坦丁，我就是说刚刚那个罗马皇帝，这个时候他就宣布了，只要你信耶稣，每一个人发一件衣服，好不好？你要来传道，每年好多钱，都是政府给你拿钱，看到没有？这就是变了，这个就叫做这个教会，那就变成了别加摩了。别加摩，我刚刚就说了，他是把政治的东西和信仰结合起来了，好不好？这个教会要悔改了，以后就来一个推啊推拿，推啊推拿，大概在三世纪或者四世纪开始，这个教会就出现了。他们原来就选主教，就选出人来做主教了。以后就成选成教皇了， 好了，天主教就开始了。开始还没有天主教，还没有教皇，这些都没有，好不好？好，就在这个时候，那就推呀推了就出来了。推呀推了出来以后，这个天主教一直继续到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好，这个就是撒地教会就出来了，好不好？撒地的意思就是另外一批人，少数人，他们从天主教里头出来了。那少数人是什么人呢？天主教里面我们知道，从天主教里头出来，有些人他们就不跟着天主教了，他们是那就是自己来建立教会了，好不好？好，这就是说到教会的历史，所以用了这7个名字，好不好？啊，这个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启示录里面专门说到这个7个教会的，好不好？如果没有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好不好？